弟兄姐妹朋友们主日平安、感谢主，让我们早早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他。我们也特别感恩，让昨天晚上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我们有很好的、很丰富的、这样的晚餐，也有、这样的 很热闹很美好的节目、有这样的很好的 celebration 哈。那我们也我知道也有弟兄们也有弟兄姐妹们有邀请的工作，我们有很多新来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有这样的庆祝，能够也来到教会哈，为我们也真是为此感恩。那我们就怀着喜乐的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一起来，也许在音乐声中，我们来默祷，来预备我们的心，来朝见我们这样的永生上帝。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敬拜，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神的话语呼召我们来到他面前，我的上帝，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
我要天天称颂，也要永永远远赞美。
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我们一起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上帝，因为他是岁岁年年带领他的儿女。天父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的真神，我们来到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赞美，因为神你是何等的慈爱，何等的恩慈，就像 我们的姐妹们昨天所背诵的一样，如你是那慈爱的父，你做孤儿的父，你做那寡妇的伸冤者，你是天天担负我们重担的主，是拯救我们的上帝。你在圣经中那宝贵的应许，今天也借着主耶稣基督临到神你的儿女，让我们得以靠着他，不仅能够有那赦罪的恩典，更是领受那神作为神儿女的身份。我们可以来到神你面前，按照神你自己的命令，我们能够来赞美你，能够敬拜你，因为这是神你自己儿女的职分，这是我们的本分。我们也在这样的敬拜当中，我们求主你的圣灵浇灌我们让我们 领我们到神你自己的话语面前也在王牧师在所献上的信息当中，让我们再次的能够更加的来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能够让我们的生命都能够归向他。也在我们今天的神你自己的圣餐桌面前，我们再次的能够不断的来悔改，能够依靠主耶稣基督的赦罪之恩我们能够全然的成圣，能够在神你里面能够行主你所喜悦的事。你在今天的敬拜当中，你与我们同在你保守我们今天敬拜的各样的要素，都让神你自己的名在我们当中高举。谢谢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如果神如果你的身体允许也可以继续维持站立，我们一起再用诗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颂你，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颂你，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就得着帮助，就得着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他是百姓的力量，又是他手靠着得救的保障，求你拯救，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百姓，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
们一起维持站立，我们用再次用我们的使徒信经，我们一起在神面前也任性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弟兄姊妹请坐。在我们农历的新年的时候就我们也常常的愿意有一些中国调的诗歌，我们一起来称颂我们的神所以今天我们也有这是中国调的诗篇23篇我们一起也来用这种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
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引导我走一路。我虽然行因你有苦，一路不打招牌，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掌你的感动安慰我，在我的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拥有到了我的一生一世，你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一生一世，你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你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借了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下面毛牧师带领我们献上祷告。
兄弟，亲爱的弟兄姊妹，请继续保持安静，为要我们一生一世都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向他献上的祷告。天父上帝，此时此刻在这辞旧迎新的时节，你再次的用你的圣言来吩咐 你的子民，更是用你的大爱来吸引我们，使我们能够脱去啊自己的劳苦愁烦，使我们离开我们个人温馨的家庭，能够一同来到教会之中。不光是进入这物质的教会啊，这啊你自己所保守的教堂，更是带领我们的心，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基督里，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能够经过外院进入内院，使我们从内院啊，更是能够进入至圣所，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得恩惠，得怜恤，得随时的帮助。主，我们要得见你的面，主，愿你向你的子民显现，主，借着你的圣言，借着你的圣餐，借着圣徒的相通，更是借着圣灵本身，主，向我们每个人显现，在我们中间显现，在全地彰显你的荣耀，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得见圣哉圣哉圣哉，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全地，耶和华的荣耀充满这地。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在过往的岁月中对我们拯救教会的保守和引领，主，求你使我们在新的一天每一个时刻都能够靠着你的恩典，向你所启示我们的，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凡是包容，让我们有国度的心胸，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仰望你，都能够在基督里彼此的相爱。主，求你使我们凡事相信，因为你掌管万有，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主的人得益处。主，求你使我们凡事盼望，哪怕我们身体上有软弱，哪怕我们的环境，哪怕中美的关系，哪怕美国的困境，主，都求你使我们在基督里大有盼望。因为亚伯拉罕所信的上帝，我们在基督里所信的上帝，是死无变有，是死人复活的上帝，在他们有难成的事。主，更求你使我们凡事忍耐，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忍耐，而是苦难患难生忍耐，忍耐生劳练，劳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你自己的大爱浇灌在我们心中，这爱不离不弃，这爱永不失败，这爱是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里。主，求你保守我们宗教会敬拜的施工，保守我们牧师长老指示同心合意啊，在你面前，因着基督的宝血，我们的侍奉能够得蒙洁净；因着圣灵的更新，啊，使我们能够更加合乎你自己的心意。主，此时此刻，我们特别为美国执政掌权的祷告，求主，不管是川普总统，还是内阁，还是最高法院，还是参众两院，主，求你赐给他们恩典，赐给他们力量，赐给他们智慧，赐给他们谦卑，使他们知道至高者在人间掌权。主，我们特别为这周发生在里根机场的啊飞机的碰撞失事坠毁的事件啊感到沉重，感到难过。主，求你特别的怜悯，特别的安慰那些遇难者的家属。主，要求你赐给政府官员智慧和力量，啊，使他们能够处理啊这些紧急的事情，而且防患于未然。主，我们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候，我们也再次的纪念你所恩高的各位宣教士啊，杨牧师在台湾，主，求你各位的祝福啊，胡海弟兄、台德元弟兄，主，他们在中国大陆，主，求你为他们不断的开道路，也谢谢你带领啊，艾瑞克牧师夫妇来到我们中间，分享你的恩典，在他们生命和侍奉中的带领，使我们同被一领所改。主，我们再次为凯杰弟兄、为王建弟兄啊，为他们疾病啊治疗
啊恢复啊祷告，主求你医治的大能啊在他们身上，主更求你的安慰和平安与他们同在，主我们也需要你的恩典，我们需要你的怜悯，每一步每一时刻，主我们都需要你恩典的膏油，我们都需要你慈爱的医治更新和激励，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啊是不变的。啊，今天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不仅仅是有讲道的分享，啊，我们也有啊圣餐。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八章的1-11节。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1-11节，啊，在圣灵的默示下，使徒约翰这样写道：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啊甘兰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啊，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写画字。他们还在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兄弟们，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和大家分享谁可以啊，先拿石头打。所以我们就看到啊，在家庭中，在教会中，在国家中，常常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甚至常常有很多错误的事情，常常有很多作奸犯科、杀人越货、伤天害理的事情。啊，当然我们需要公义，需要真相。啊，但是有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就是谁可以先拿石头动手打的？所以唯愿这个追问，啊，也成为我们啊心灵的追问。啊，当然这段圣经其实，啊，说来非常复杂。啊，现在的很多所谓的高等圣经批判的啊，他们认为这段经文啊是后来加添的啊，但是我们相信的不是这些高等圣经批判专家啊。就像保罗见证讲，犹太人有什么强项呢？上帝的圣言交托他们。所以希伯来文圣经，特别是马苏拉版本啊，是由啊希伯来人教会保守的。然后我们看到新约圣经主要是用希腊文写成的，是希腊教会说什么保守的。上帝不是借着专家，上帝不是借着坟墓，上帝不是借着保守，借着这个博物馆来保守啊圣经。 上帝是通过教会来保守他的什么哎圣言。所以说我们旧约圣经啊，教会始终是用马苏拉的啊抄本啊，然后新约圣经我们始终用拜占庭抄本，也就是公认什么哎经文啊，这些方面我们就不多啊更多的阐述。但是在这段经文中其实充满了难解之处啊，到底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为什么单单的把这个行淫时的妇人一个人拿来呢？啊，我们说濯奸濯霜，濯底要什么？濯脏。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在这里有一种非常藐视妇人，非常欺负这个妇人，然后有一种甚至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男子沙文主义的。他们为了陷害耶稣，不惜利用这个妇人，根本不顾他的尊严和什么享受。更重要的是，他们根本不顾上帝的什么律法。他们故意设圈套，利用这个妇人所谓的软弱，所谓他们的被抓，要陷害谁啊？耶稣的。当然，弟兄姊妹，其中啊，看到耶稣反复在地上画字，自古以来。啊，大概教会2000年，大家都在猜测到底耶稣画了什么字，啊，我考察了几十年，到现在还不知道，啊，所以我们从这段圣经中到底我们领受什么教训呢？那我们就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啊，上帝的律法与慈爱。啊，上帝赐下律法是让我们爱主爱人的，但是当我们的心刚硬，当我们的心偏斜的时候。哪怕是上帝的律法，我们也是用来把耶稣基督给冤枉，甚至给钉死在什么十字架上。啊，不管你怎么崇尚美国的宪政、美国的法治，哪怕是美国的宪政、美国的法治，也可能够被坏人、恶人、罪人拿来陷害、杀害很多的人，因为上帝的法律就被人什么滥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律法的精义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中，耶稣面对的问题是你怎么说啊？啊，人文士和法利赛人直接把这个所谓的疑难案件啊放在耶稣面前反复的逼问，到底你怎么说。那耶稣提醒的问题是，到底谁是没有罪的呢？啊，第三点耶稣提出的警戒也非常重要，不要再犯罪了。啊，基督教的信息，耶稣基督给全世界的最伟大的信息是什么？人子来不是要定世人的什么罪，乃是要叫世人因着人子而什么得救。这是基督教核心的一个信息。但是我们得救以后，罪得赦免以后，不要再什么犯罪了。所以我们在前面部分就特别讲到，以上帝的心意来面对罪。怎么来以上帝的心意面对罪呢？实质正义，啊，罪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上帝严重的、严肃的对付罪呢？为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呢？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为我们赎罪，就是要把他的子民从罪中什么救拔出来。不管是因信称义，还是分别为圣。甚至是包括上帝见到耶稣基督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审判活人死人，都是要对付什么罪的问题啊！今天包括美国最荒谬的是，我们不去对付人的罪的问题啊！你是白人了，你是黑人了啊，你是精英了啊，你是这党派大党派，各种各样的 identity 身份政治啊，取代了我们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上帝面前人人自由，但是人人要平等的、自由的承担自己的责任，面对自己的什么罪的。平等不是无条件的，自由不是无导向的，而是让我们都要在上帝面前，因为最终都要人人都要交出自己的什么账本来的。所以这儿我们也给大家讲到程序正义。啊，这个地方文士和法利赛人所犯的一个致命的错误是什么呢？没有按照程序来，按照程序来，他是要濯奸濯霜， 他要把这个所谓犯奸淫的男的和女的都要什么带来，而且按照程序，他要犯奸淫，他要用实刑打死的话，他必须凡事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什么定准，他们不能够由耶稣一个人来说了算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明明就是知法什么犯法的。然后最后我们就讲到上帝的义啊，上帝赦免我们的罪啊，到底上帝设计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一心诚意的目的是什么呢？啊，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心诚意是要一心行义，是要让我们分别为圣。所以圣家神的旨意总是说，神的旨意是让我们成为什么圣洁啊。现在教会的问题，现在福音班教会的问题，哎，得救得救得救就好啊，一心诚意一心诚意就好了，但是不知道得救是生命的开端啊，一心诚意是生命的开端，但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开端，到底接下来的路怎样走啊？就像诗篇讲的，主啊，你是我的灵魂苏醒，为你自己的名的缘故引导我走什么义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如果我们不知道这样，那我们所谓的因信诚义，我们所谓的罪得赦免，最终都变成了信耶稣升天堂三十六计，就为什么上帝，我们对这个世界对教会对他人没有一点的责任心和爱心的。好，弟兄姊妹，让我们祷告，求上帝来特别光照。天父上帝，现在你的旨意何其难测，你的脚踪何其难寻，有谁能做你的谋士呢？有谁能先给你使你后来偿还的？万有都是本于你，依靠你，归于你，愿荣耀颂赞国度权柄也都归给你。主，当你卑微的仆人，我们分享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一节，谁可以先拿石头打的时候，主，求你的话语来破去我们心中的欲望，破去我们心中的刚硬，破去我们心中的骄傲，让我们是真的是知道你自己的心意，让我们真的是以基督的心为心，让我们发自内心的向主耶稣基督所祈祷的，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唯独按照你的意思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当讲到上帝的律法与慈爱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在诗篇八十九篇十四节就特别讲和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信实行在你的面前。所以从上帝本体的角度而言，上帝的公义是完全的公义，上帝的慈爱是完全的什么慈爱，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慈爱是完全什么相融的。但是我们就看到在历史中的启示来看，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啊，就赐给人诫命生长众多遍满地面，当上帝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里的时候，就明确的讲啊，愿种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但是唯独分别三个树的果子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所以现在很多基督徒，很多基督徒的法学家主张废除死刑，我们就知道在伊甸园里，在人没有犯罪之前就有什么死刑，甚至耶稣基督到来之后还有 eternal death 啊，还有永死。那些不信主的、不悔改的、杀人越货的，他们的结局就在烧着硫磺火湖的啊那种地狱中，那火永不灭，那虫永不死，直到永永什么远远。所以弟兄姊妹，圣经确实首先向我们显明了上帝的公义，在人犯罪以后，上帝又特别的彰显他的什么慈爱。但是当上帝见到耶稣基督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可以说一句话， Justice be done， 你个人的、家庭的、教会的、国家的、全世界的一切蒙冤的、一切受屈的、一切亏欠上帝、一切不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不给荣耀给上帝的，都要在上帝面前交出自己的什么账本的。和历史最终的结局啊，耶稣基督啊，他必要再来审判活人什么死人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在整个历史的进程中啊，公义和公平是上帝宝座的什么根基。但是在历史的过程中，上帝确实彰显他的慈爱，彰显他的什么信实。所以当我们讲到上帝的律法的时候啊，我们中国人啊，过去昨天晚上我们讲到中国人喜欢中国梦、皇帝梦、皇帝轮流坐，今天什么到我家，为什么做皇帝呢？毛泽东讲的很露骨，但是很显明，我是做皇帝，我就和尚打伞无法什么无天，真知是法啊，言出什么法，随随行什么。所以在这种极端的偶像崇拜啊、极端的专制文化中，人不把法律放在什么眼中的啊，所以法律啊，不过是统治者的什么遮羞布的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啊，法律的规定啊，不如法律的解释，法律的解释不如领导的什么意见，那领导的意见，红头的文件不如黑头的文件啊。你如果研究中国大陆，还有黑头文件。黑头文件是什么？红头文件是大范围下发的，黑头文件是极小范围的。而这黑头文件也不如这个领导的手谕，更重要的是你一切的文字都不如领导直接给你打电话口谕啊，要接到口谕啊，我们就知道啊。说一件题外的话，过去很多人，你要接到毛泽东或者接到邓小平、接到动办、接到毛办打来的电话，你两个腿都打哆嗦的。那为什么？一言就定你什么生死的啊？所以这是一个人治的社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对法律的藐视、轻视、操纵、利用，由来什么已久啊？其实不光是中国人啊，包括在美国，包括在疫情时期，很多人啊，这是法律规定。但是这个法律规定本身合乎上帝的旨意吗？所以现在今天美国、欧洲、中国最大的问题危机，一个法律的危机。法律的危机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政府通过的法律就是法律，但是古往以来，特别是在美国，如果政府通过的法律不是合乎上帝的律法的 higher law 更高的律法，那政府的法律本身也不具有合法性啊。现在我们就丧失了这样的概念。无论如何，弟兄姊妹啊，上帝使用了一位啊刘军宁博士啊，他是政治学的啊，最近也是悔改信主啊，我和他啊亲自有见面，亲自有交通啊，他就发一篇文章讲，说很多基督徒啊倾向于把福音私人化啊，其实福音不光是私人的，圣经还讲到外邦人、犹太人在基督里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什么应许。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地上的万国要因你什么得福，国度要从你而立，君王要从你什么而出。福音既有个人化的方面，但是福音也有公共化的什么方面。所以也同样倾向于把律法世人化，却不晓得上帝在西奈山赐给以色列人律法，首先针对的是什么？是国家。所以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讲，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 Kingdom of Priest， 为圣洁的国民啊。这个你看英文翻译啊，都是 A Holy Nation。 所以弟兄姊妹，上帝赐下律法，上帝让以色列人守律法，根本不是为了得救。为什么呢？以色列人在旷野已经什么得救了，但是得救以后他如何摆脱乌合之众，真的是成为耶和华的什么精兵，经过旷野，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建立一个爱主爱人、守约守法的美好的什么家园。所以后来大卫和所罗门立国，但是大卫和所罗门的立国也不过是耶稣基督作为君王、弥赛亚国度的预表和影子。大卫和所罗门本身也是有极多的罪恶， 但是无论如何，今天弟兄就特别强调啊，实践作为道德律，首先针对的是邦国，是为国家设立的行为准则，其次才是对个人的行为准则。如果不针对国家而针对个人，这样的针对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遵守所有的这些诫命都需要国家来保障，啊，因而实践也约束权力和驯化统治者的利器。实践赋予了国家履行圣约和实施律法的责任。比如说，如果国家不保障私有财产，警告个人不要偷窃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国家不设安息日，如果美国这个国家啊，礼拜六或者礼拜天的时候你必须上班，那我们守安息日就难知什么有难，这也是一个常识问题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国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但是无论如何，上帝的律法是给个人啊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帝的律法也赐给国家，赐给教会，赐给社会，啊，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什么？有福的。他学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但是说一千道一万，正如耶稣基督所解释的，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尽心尽心尽力爱上帝。其次也是相仿，要爱人什么？如己。这就是律法或者是先知和律法书教训的什么总纲的。所以一个真正信主的人，真正被主所眷爱的人，他是从爱的角度去理解上帝的什么律法。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是从仇恨的角度，他们是从嫉妒的角度。所以包括最终他们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时候，比拉多作为一个老官场老油子，比拉多一眼就看透了耶稣没有罪。所以比拉多为了逃避自己这种把无辜人定为有罪的罪，他就说先让他去见希律王，希律王一看也没有罪。哇，原来这些犹太人是要这个借刀什么杀人的啊。所以后来比拉多就说，因为你们是嫉妒的缘故，说你们非要把耶稣钉死不可。那比拉多本身就要金盆什么洗手，表明自己是什么无辜的。那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不是因为神的律法有问题，而是因为他们的心是什么恶的。这个地方也特别讲明，他们要故意设套，故意拿把柄来控告谁啊？耶稣，甚至最终把他钉死在什么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律法的总纲本来是让我们爱主爱人，但是我们常常因为我们的心硬，因为我们的心是恶的，因为我们中间的我们心中的嫉妒纷争，哪怕是神的律法，我们也是反其道而用之的。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这段经文，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往橄榄山去，然后清早他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啊，弟兄姊妹啊，这点不容易回归圣经。如果你要看犹太拉比的教导，犹太拉比教导都是坐着教导的啊。你看穆斯林阿訇在清真寺里，他们都是有什么座位的啊。但是我们记得，其实耶稣在登山宝训，耶稣也是什么坐下的啊。这个方面当然是一些细节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耶稣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乃是精通圣经、精通律法、精通圣经律法的解释的，法利赛人就是今天的所谓的敬虔派，所谓对律法的遵守非常认真的人。然后我们就看到他们带着一个行饮食被拿的妇人来，所以我们看到，也许是确确实实是行饮食，但是行饮食不抓那个男的，只抓那个什么女的，这公平不公平？那男的也许一看事情败露，抽头什么就走，脚底下抹油溜了，这个男的实在是不负什么责任。所以不要相信爱情，不要相信爱情，太相信爱情的连爱脑的，最后你一个人承担，一个人被抓住，一个人被打死，独自在自己那里舔伤口。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一个行饮食的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站在人群什么当中， 啊，其实你又知道犯罪了，又是作为一个妇女被人家拉来，可能衣衫什么不整，然后又在大庭广众什么之下，然后指名道姓，看看我们怎么对付他，啊，到底怎么办？那其实是一种公开的什么羞辱。但是其实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这里这个刑警的妇人既没有被这个捉奸捉双，也没有两三个人的见证，甚至有没有最后被定罪啊？没有最后被定罪，啊，其实这不过是一个犯罪的嫌疑人，但是他本身就在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手中已经受到了足够的什么羞辱的。好，他们就把这个妇人故意拿来，故意一个人拿来要给耶稣舌头，他们根本不把这个妇人的尊严，也不把上帝律法中要求的那种公正放在眼中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就对耶稣说：“夫子。”当然他们还假惺惺的，其实他们认为耶稣是教鬼的，他们认为耶稣是什么假先知，认为耶稣是什么该死的，但是他们假冒什么为啥？夫子，老师啊，就像我们中国改革开放有个著名的口号叫师以长技以制夷，师以长技以制夷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以外国人为老师，学习他擅长的技术，然后最后我们把他们制服了。你说你有没有把人家当做老师啊？是坑蒙拐骗偷的。所以我们就看到所谓的失意长技啊，你是外国鬼子，你一时比我强，好好好，负责老师请你教我，然后回过头来一刀把他什么干死捅死，哎，这就是失意长技什么质疑。所以我们就看到，不管是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的文化中，还是当时的文士和法律在人，罪人的罪性是什么一样的，口头上讲的非常好，负责老师导师智者拉比啊，他们什么好的称呼他们都可以用。我们讲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而且他们义正什么辞严，堂皇什么冠冕，而且他们引经据典，把摩西在律法上明确的吩咐我们，把这样行淫的妇人要用石头什么打死。说他们早就有了结论了，而且他们用摩西用律法作为他们的背景，作为他们的靠山，作为他们的引证，但是他又明明的有比耶稣，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啊，神圣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啊，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咄咄捉捉什么逼人，啊，把这样一个女人很凄惨的光景，把这样一个很紧迫的问题来到耶稣面前，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当场捉奸，奸夫流走。啊，卡斯恩博士就注释说，这些控告者是十足的男性沙文主义者。啊，弟兄姊妹。在人类历史上也有女的欺负男的啊，但是圣经历史上人类历史上男的欺负女的也是多之什么又多的，所以我们在男女关系婚姻关系上也要认罪悔改。所以卡森博士讲，无论这个妇人本身多么难辞其咎，她是犯奸淫了，但是这种不平等的待遇会引起我们强烈的什么同情心。为什么两个人犯奸淫要抓一个人呢？为什么要抓一个人还要抓妇人呢？啊，为什么抓妇人还要一定要把石头用石头把他什么打死呢？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个所谓的公正所谓的公义中其实充满了不平和什么怨气。所以弟兄姊妹，这些官长和精英人士他们关心的不是人的尊严，他们更不是关心这个妇人，当然他们也不是关心的是上帝的公义，他们关心的是要找耶稣的什么把柄，要把耶稣基督置于进退两难的什么哎境地。所以弟兄姊妹，在申命记22章23节到24节啊，讲到这个越是遇见人和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什么致死。有没有说把淫妇致死，奸夫留着？没有这样的律法的。 但是你就看到这儿，隐伏之时，奸夫留着，奸夫跑了，没有问题啊。所以他们并不是真正按照神的律法什么去行。当然，其中很多更艰难的地方啊，我们只能够回到第二点。所以在第六节就讲到，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啊，圣经不给我们玩假的，啊，这个是直指人心，到底你心中想的是什么？不管你摩西的律法，啊，看到别人行淫的妇人，啊，你的耶稣恭恭敬敬的父子、老师、拉比、师尊，啊，你不管怎么讲，圣经直指人心，他们的心是恶的，因为他们要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什么把柄，要把耶稣置于什么死地。那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他们不住地催逼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石破天惊，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耶稣首先没有说这个妇人，你们醒察醒察你们自己，你们难道没有罪吗？你们难道把这个妇人这样当众羞辱他，来用神的律法来给我设套要陷害我，难道你们扪心自问，你们的良心上就没有一丝一毫的罪感吗？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就把这个对这个行奸淫是这个妇人的这个恶待、霸凌和审判，变成了对每个人的良心和灵魂的什么拷问？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耶稣并没有否定罪，耶稣也没有说罪就不受刑罚，但是耶稣让我们要拷问我们自己的灵魂，我们的动机是什么？难道我们就是无辜的吗？那我们要把这个行淫的妇人打死，而且一定要让耶稣认同他们，难道我们到底是出于什么心态、什么动机呢？耶稣不急不忙，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弟兄姊妹，你看那个时候的犹太人，甚至包括文士和法利赛人，非常伪善，非常邪恶，非常刚硬。但是我们现在的人比他们的伪善、刚硬、邪恶可能要上百倍、上万倍。你看到美国一旦有大法官提名，一旦有比较好的公共领袖提名，平常没有事情，一旦有人提名了，背后都跟着一群人说他强奸我，他这个怎样，他怎样，而且这个信是什么单单啊，要追杀他多少。但是一旦当选了，这些案子也不存在了，这些都是陷害人的，设圈套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设圈套，如果耶稣说该处死，那耶稣就侵犯了罗马巡抚的权利。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犹太国家、犹太民族丧失了独立性，他们没有权利判处什么死刑。如果耶稣发出死刑的判决、死刑的结论，那他们说，你看耶稣这么大胆、这么僭越啊，他竟然敢侵犯罗马巡抚的权利。如果耶稣说这样犯奸淫的人不该死，那是不是耶稣就废除了摩西什么律法？因为旧约圣经中讲的很简单，不管你是先知行多大的神迹奇事，不管你怎样大慈大悲，不管有多少人跟随你，只要你是反对摩西律法的，你一定是假先知而已。所以他们就要把耶稣，你或者是反罗马的，你或者就是假先知啊，所以就把耶稣处于一种两难的尴尬的什么境地。但是耶稣镇定自若，他不急于作答啊，耶稣在地上写字或者是画字啊，当然就圣经上讲的画或者写啊，当然教会历史上有的人讲，哎，耶稣写了什么呢？有的人说耶稣写了在耶利米记17:13说，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所以耶稣在土里写他们的名字，哪个哪个你犯了什么罪，该下地狱的，一一的给他写出来啊，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源泉啊。当然也有的解经家，耶稣写的应当是出埃及记23:7，当远离虚假的事，不可杀无辜和有意的人，因我并不以恶人为义。但是这个行奸淫被捉拿的妇人也不是完全无辜啊，完全有意的人，也是一个什么罪人的啊，这是在程序上 没有受到公平仁慈的什么对待的。但是无论如何，那标准答案不是耶稣写什么，标准答案是我们不知道耶稣写什么。但是无论如何，先拿石头，为什么先拿石头呢？啊，因为在啊《申命记》的十七章的第七节讲到，见证人要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这样就必把恶从你们中间什么除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啊，无论如何，这段经文的核心就是，耶稣把对这个行奸淫时捉拿的妇人对他的控告、对他的羞辱，转向了对每一个人良心的拷问、灵魂的什么拷问。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第三点啊，耶稣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的？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这个犹太人虽然非常败坏，但是民风还是有相对的淳朴性。啊，他们都扪心自问，良心受伤，然后他们就悄悄的什么走了。甚至犹大卖主卖油，他后悔了，他没有遮掩自己的过犯，他后悔他干什么了？他就上吊什么，自杀了。那弟兄姊妹，我们希望美国所有的罪人两个出路，一个出路认罪悔改，罪得赦免；第二个出路不认罪，啊，但是后悔，上吊自杀。这样法庭，是这个税收减少了多少事情啊？但是啊，这是人的啊虚拟。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看到耶稣说：“无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耶稣的宣布：“我不定你的罪。”而且耶稣说：“你自由的去吧。”但是耶稣又再次补充一句很重要的话：“从此不要再什么犯罪。”所以当我们基督徒来到上帝的法庭面前，我们听到的良心的灵魂深处听到的上帝给我们借着圣经、借着圣言发出的声音就是：“我不定你的什么罪，你自由的什么去吧，但是从此不要再什么犯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唯愿我们在今天的劝勉中，我们要以上帝的心意面对罪，我们不能够按照犹太人的啊，不能够按照美国人的啊，不能够按照任何牧者的，到底上帝的心意怎么面对罪呢？啊，什么叫实质正义啊？实质正义就是说，罪一定要定罪，而且罪的公价就是什么？就是死。哪怕我们这些一心诚意的人也是要死，两个死，一个是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死，第二个是我们仍然需要效法基督，向罪什么而死。所以圣经讲的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什么罪，违背上帝的律法就是罪。弟兄姊妹，今天为什么说社会世俗化，教会宗教多元化，道德相对化，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是因为我们不再高举上帝的律法。为什么美国政坛出现空前的混乱呢？是因为美国很多从政的人，他们丧失了对于上帝的敬畏什么之心，丧失了对于上帝律法的深刻的看见。所以弟兄姊妹，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就讲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什么荣耀。罪不仅仅是在规条上违背律法，罪更是亏缺了上帝的什么荣耀的，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的。第二个方面，当我们讲到程序正义的时候，定罪要有程序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晓得在十条诫命中有两条诫命是啊关乎程序的。所以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什么无罪。当你作证的时候，要奉主的什么名啊。第二个方面讲到，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是第九条诫命。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为什么在美国，为什么在法治国家中，程序正义重要不重要？程序正义本身实际上也含有实质正义的。如果你程序上不给别人正义，那别人会随时在法外受到羞辱、受到陷害，甚至致死。 所以在申命记十七章第六节，在新约圣经中的反复引证，尤其是在死刑上，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将他当时的人致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将他致死。弟兄姊妹，上帝的义，上帝赦免我们的罪的目的是什么呢？在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二十一节讲，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伟大，什么畏惧。然后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讲，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好显明什么？显明上帝的公义的，因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什么为义。说一心诚意绝不废弃上帝的公义，更是上帝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全了律法，彰显了他的什么公义。而且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呼召我们，让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甚至耶稣强调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律在的义，断不能进什么天国。那文士代表知识精英，那法律在人代表宗教精英，那文士和法律在人就是当时犹太社会中的精英。那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责备民主党了、共和党了、政客了、商人了，他们这罪那罪。那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的义有没有胜过我们认为不信主的人的义？如果我们没有义，如果我们不行公义，我们总是责骂别人贪污了、腐败了、该死了，其实我们比他们更愚顽、更什么邪恶。唯愿上帝赐给我们认罪悔改的心，使我们每个人不要紧紧盯着那一个行淫时被抓住的妇人，怎么要处死他？关键是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正道分享就到这里，请大家翻到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我们今天不光有圣言的宣讲，还有圣礼、圣餐的分享。弟兄姊妹，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的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摆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你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弟兄姊妹，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就看到一个强烈的对比是什么呢？世人啊，他有罪，他有罪，只要把他判处，只要把他整死，从此以后我就过着开心的什么生活。所以我们人越是公义的人，越是智慧的人，越是你自以为清正的人，越想别人有罪，越想别人该死，越想把别人处死，然后从此天下什么太平。但是耶稣却为罪人什么舍命。当耶稣讲的你们要背上十字架来跟随我 self denial， 我们纪念耶稣最好的行为也要有这种舍己什么之爱。所以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的教会中，甚至在美国的国家政治生活中，难道我们要拿起第一块石头来打人吗？难道我们首先要将别人定为有罪吗？当然有罪的仍然是什么有罪的，该受刑罚的仍然是受什么刑罚的。但是我们的角度、我们的起点、我们的基点，就是真的是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要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同时我们在基督的救赎中，我们也愿意靠着主的恩典，该饶恕的要有什么饶恕的。好，弟兄姊妹，接下来我们有两分钟的时间，大家在上帝面前审查自己我们认罪不是认别人的罪，要认自己的罪，要认识到自己的罪是如何的重， 如何的强，如何的愚顽。我们没有一个人靠自己行律法能够得蒙上帝的悦纳。第二个，更要深刻的、深切的、珍贵的接受耶稣基督作为完全的救主。第三个，我们更要不要再犯罪了，不仅不要再犯罪了，更要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在这三点上信他。
天父上帝，我们都入洋走民，众人偏行歧路，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最终是通向死亡。你却将我们的罪孽归到耶稣基督身上，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为世人的罪舍命，成就你的公义。要是我们这些因信耶稣基督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义，因着耶稣基督的死，罪得赦免，因信成义。主，求你使我们参与这圣餐的时候，使得我们更深刻的来承认，来面对自己的罪，使得我们更深刻的来拥抱，来接纳耶稣做我们独一的生命的救主，也是让我们更加甘心乐意的按照神的旨意，尤其是神在诫命中向我们显明的啊爱主爱人的旨意，来向纪念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主，求你祝福这饼，祝福这杯，更求你祝福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本着信心、谦卑、感恩来领受。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请乡老的乡里的长老和执事前来。
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圣诗与主合一。
主身体为我舍，主宝血为我流，并被乃主自己为我舍利，主亲手拨着饼，主亲手递着杯，我吃喝这饼杯，与主合一。我与主同钉死，不再受罪辖制，想罪我乃已死，却想主活。我与主同复活，胜过黑暗权势，活出耶稣自己，荣耀主名。我与主同钉死，我与主同钉死，不再受罪辖制，想罪我乃已死，却想主活。我与主同复活，胜过黑暗权势，活出耶稣自己，荣耀主名。
让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奉献献上感恩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你的十字架的大爱，以及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为我们成就的这样宝贵的救赎，乃是我们不配得的我们在神你的律法面前，在神你的圣洁的公义面前，主啊，我们看到我们是何等的亏欠，但是我们也在神你里面感恩，因为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是在我们众人当中做长子，他所成就的带领我们进入神你自己新的创造新的国度当中，也成为那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子民，也让我们一起能够在神你面前能够刚强壮胆，能够向罪而死，能够向义而活，能够在世人面前我们能够也见证我们是神你的儿女，也自己祝福我们甘心乐意十分纳意的奉献，现在你的坛前用在神你自己国度的这样的宝贵的事工当中，也愿意神你自己在今天在世世代代能够成就你自己的心意，让你的福音能够传到地极，也让你的教会在这里那成为那灯台上的灯，山上的城。谢谢主你自己在一切的事上让我们让神你自己得荣耀。谢谢主，我们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 我们再次的感恩，因为我们能够弟兄姊妹 跟神在神的家中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一起来到他的殿中来敬拜他。我们也特别的也啊，为我们当中每次啊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给我们聚会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也献上感恩。今天我也特别有幸也介绍我们在我们当中啊有一位我们的宣教士夫妇哈、啊，他们在台湾宣教啊，今年回来述职啊，也今天也会在我们教会有啊，待会儿在主日学的时间有分享哈、啊。今天这是 Eric Pilson 牧师，还有他的太太安妮在那边，可不可以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啊？他们还有三个可爱的孩子哈、啊，今天也在这里啊，我们待会儿可以在主日学的时候会听他们有分享啊。所以今天的主日学的时候，应该是啊，慕道班可以照常哈，那其他的班级可以一起先到联谊厅啊，先到联谊厅哈。那还有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其他第一次在我们这里聚会的？我们也希望能够也认识你，如果有的话，可不可以站起来也介绍一下你的姓名啊，从哪里来，住在哪里，可以吗？然后在我这个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啊，那没有的话啊，这个左手边有没有？好像都是老朋友哈。好，那我也有很短的简短的神家消息的报告哈。你也有节目单在，也在你的这个节目单的后面哈。那我们今天下午有一个我们 county 来的办的培训的课程哈。我知道他们上次有做过那个人工呼吸的那个急救的课程哈，这次也有一个。有关这个防火的和这个紧急应对的这样的课程哈，那也你可以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哈，可以希望了解的啊，也希望在，也许在我们知道我们在教会哈，在那种公众的聚会也都需要这样的知识哈，那你有兴趣可以留下来啊，一点半啊，在教会那边参加哈。好，那我们今天这个周二哈下午也有晚上也有这个马可福音的预查哈，请小组的带领同工们也要注意一下。这一我们这个周六2月8号下午3点到5点，我们在 Lake Ann 那边有没有长青团契的今年的这个新春的茶话会哈？那也欢迎我们这个教会的年长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在那边参加哈。详情也可以跟这个我们同工来联系。也有两个我们今年的施工的报告哈，一个是我们的退休会啊，今年的退休会哈，还是。在我们往年的时间7月4号就7月初的那个周末哈，就是我们那个独立日的那个这个假日啊，在那个周末呢，在我们去年的那个地方啊 ，Shepherd University 那个地方哈，我们也有我们的今年的退休会，请大家把时间预留出来哈。今天我们的讲员已经都请好了哈，是中文堂的讲员，大家都很熟悉，我们的杨东兴牧师他会在我们当中啊，英文堂我们也有我们的舞会的 Tim Carroll 牧师哈，会是很好的一个能够灵修可以大家一起团契的时间，我们就把这个时间都能够预留出来哈。另外也跟大家有一个很简短的报告，就是我们的今年的青少年的短宣哈，我们去年试过一次去在台湾哈，与我们板桥的。这个板桥主恩的教会哈合作，我们有一个带领当地的孩子的，通过学英文的方式，让他们能够接触福音的这样的一个聚会哈。那也我们去年呢也会有不少的这种很好的反馈，所以今年我们也都很期望能够再次的跟我们的这个板桥主恩来合作哈。所以我们报名的详情呢，我们会马上会有细节哈，那也请这个尤其是我们青少年的家长们哈，特别的来注意哈，可以祷告看看，希望孩子我们能够有今年有更强的一个哈团队能够去哈，请大家也为这样的事工来祷告。那我们今年的教会的通讯录已经印好了哈，待会儿可以大家去拿一下哈。然后例行的哈，但是非常重要的哈，就是我们的每个主日早上9点钟的早祷，还有我们这个周三牧区的祷告会哈，我们也再次的求神也借着这些蒙恩之道，让我们能够每 周啊，都能够有亲近他的时间，也能够有彼此关怀带导的这样的时间哈，请大家也特别的来参加哈。如果没有其他的报告，我们就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
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朋友，请继续保持实力，领受来自至高上帝的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施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直到永永远远。上帝的儿女们，让我们发自内心的说阿们。 弟兄姊妹请坐，我们有两分钟的时间来默想我们从今天的敬拜中啊，唱诗祷告讲道圣餐，我们有没有更多的认识上帝，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尤其是认识我们的罪，认识我们得蒙赦罪，认识我们基督徒一生一世要与罪征战，要胜过罪，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请大家安静在主的面前。Thank you.